觀察家指出，過去兩三年來，中國實施的護照限制政策的適用範圍越來越大，目前已經到了變本加厲的地步，就連一般公務員、銀行員工、教師、醫院人員、保險和金融從業人員等編制內人員全部都在所難免。畢竟是一間市屬的國企銀行中小微企業貸款負責人王先生對美國之音說，從一開始他就感覺到這種限制措施侵犯員工的基本權益。王先生介紹說，他2006年加入銀行，單位對護照的管理在2015、2016年之前非常嚴格，每位正式員工的護照、港澳台通行證都必須交給單位人力部門備案和留存，如果需要出國，員工必須提出申請，大約2016年之後，普通員工可以將護照保留在自己手中，而中層以上的幹部則由單位去保管。除了交出護照，每年我們都要填寫領導幹部廉政表，其中一項就是出入境情況的申報。此外，銀行內部還有員工系統，需要每年更新護照資訊。我從一開始就認為，單位要求收取員工護照是對員工利益的侵犯。王先生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是這樣說的，王先生認為，銀行管控護照的原因是銀行信貸人員需要進行企業調查，掌握國家重要企業和部分大型企業的重要資訊，這些調查涉及到企業的各個層面，包括上下游關係、技術、客戶和獲利的模式等。如果掌握這些資料的人隨意出入境，可能會洩漏企業的資訊。另外，現代科技手段高度發達，有些銀行從業人員如果心懷不軌或者受到誘惑，很容易將銀行金融資產轉移的。不單止是我們的銀行，包括工農、中建、交這五大行都有明文的規定，除了收護照，銀行工作人員和銀行大廳的人員均不得接受任何採訪，一旦出現負面輿情，總行辦公室會用統一的話術進行回應。王先生在遠端連線時對美國之音是這樣說的，當美國之音向北京銀行的理財客戶經理張女士就護照限制政策進行遠程的詢問時，她表示，很抱歉，我們有規定，未經報備不能夠接受對外的採訪。江西省某大學的行政管理人員洪小芳表示，她在2005年加入學校行政部門，在2016到2017年期間，學校要求中階副處級以上幹部只要持有護照就必須上交，而縣區的學校則對所有公職人員包括編制內的教師一律實施護照上繳政策。過去這個規定只適用於處級幹部，但疫情之後逐漸擴大到所有的教職人員。2016和2017年期間，由於我是科級幹部，護照還在自己手裏面，然而到了2022年，學校發布新的內部通知，要求所有人都必須上交，如果計劃出境需要層層報備。然而我認識的一些同事，即使按規定走了報備手續，亦都不能夠出國。此外，學校每年的廉政報告中，包括一般員工在內，都要詳細交代小孩子在哪裡留學、開支狀況、海外存款、國內房產等等。我認為這些政策和限制護照一樣，都是假大空的嘢，因為真正有實權的人早就將財產轉移到父母或者小孩子的名下，這些政策根本限制不到他們。洪小芳對美國之音是這樣講的。安徽省人事局前政府官員朱先生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透露，在2000年他正式成為政府官員，2012年辦了恩師護照，當時未有受到限制。然而，自2018年修憲以來，中國護照政策變得異常嚴格，政府要求公務員填寫護照，一旦未交，單位領導和經辦人都會受到處分，形成連坐的壓力。此外，公職人員還被要求在手機上安裝監控軟件，政治強國。在2012年 習近平上台之前，我曾經以真實公務員身份去美國和歐洲旅遊，甚至在返回國內之後同同事帶了禮物，當時未有任何限制。護照政策真正嚴格實施開始於2018年修憲之後，取消國家主席連續任期不得超過兩屆的規定，政治學習變得頻繁，辦公室牆上面掛滿了政治資料和語錄，彷彿變成了紅色的海洋，這種氛圍令到我聯想到文革時期。朱先生說，朱先生稱他們被要求填表的交代是否有護照的時候，起初很多人都填沒有，但接著就好像政治運動一樣了，審查一輪又一輪，從中央到省再到市，查一邊你有沒有護照，你說沒有，過一段時間全國範圍又再查，再問一次有沒有。當時單位人事科的科長懷疑我有，因為以前出過國，我說早就過了期了，他表示如果你不交的話，在組織上不老實，屬於政治錯誤，後果自負，因為如果有人護照沒有交到，經辦人單位的領導都要受到連坐處分。譬如單位有500個人，499個都交了，剩下一個沒有交的話，一經查到，所有經手人都會受到牽連。朱先生對美國之音說，朱先生回憶在2012年他曾經去美國洛杉磯、舊金山和亞利桑那州的一些城市，有一次在夏威夷的胡亞島迷了路，在路邊拦截了一个人问路，因为英语不是挺好，就拿地图给对方看，对方在手机上查了半日之后，不确定怎样走，随意示意他再等另一个人去问，最后就拦截一辆汽车和司机，讨论十分钟之后将他送到去酒店门口。讲实在的，是我好感动的，根据我在中国的经历，他和我素不相识，而且无求于我，我同佢今生今世唔可能再有交集，包括车里边嗰个人，佢哋却热情咁帮助我。我当时就谂啦，一个国家嘅人都咁善良，国家一定唔会差到去边度。出国之前，我对美国同埋欧洲只有感性嘅认识，并冇理性嘅认识。有咗亲身经历之后，我知道中国共产党宣传嘅内容都系谎话。朱先生话。朱先生讲2012年之前，他和体制内的同事都会议论国家领导人，但2012年之后明显减少了，因为领导人要求公务员之间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互相揭发，因为怀有戒心，大家都不敢去讲嘢了，他又心知肚明，因为不知道有没有人打小报告。另外政治环境是这样，讲了都没用了。我认为中国之所以执行严格的护照政策，是为了将每个人和政府紧密绑在一起，断绝一切逃跑的通道，确保在危急的时刻你要冲在前面，不可能有疑心，你的家人亦都会成为人质。小学体育老师的护照都被收走，没有护照的公职人员不允许去办理护照，除非你离开单位。实际上我身边有九成以上的体制内人员都对中国的现状感到非常不满，我的同学包括警察、公安人员、旅行社负责人等等，他们对被强制交出护照和在手机里面装上监控软件的政策深感烦厌。朱先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是这样讲的。前北京律师梁少华，2012年到2018年曾经在中国光大集团旗下的光大永明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工作，担任首席合规官，负责公司的法律事务。他表示2012年之前护照不受到限制，2014-2015 之后呢，集团正式通知高层必须缴交护照并经核准之后方可使用。当时通知由集团党委会发布，国企内部都是党管干部，公司有三重一大，重大事项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投资决策大额资金使用全部归党委去管。好像我这种证监会命名的合规官，属于名义上的高阶层主管，其实是没有实权的。梁少华对美国之音说，梁少华称北京借新冠限制出国，实施非必要的不外出，新冠之后为了消除对外顾虑，透过不断修订办法，人民就再亦都不出来了。 中國同西方逐漸脫歐，同俄羅斯、北韓、伊朗、阿富汗等獨裁國家就走得近，形成新利益陣營。胡錦濤時期，中西經濟交流頻繁，人民寄予希望，但習近平上台之後，政治壓力大增，好多發聲者都保持沉默，國際對中國的睇法惡化，習近平受邀機會減少，下屬領導和官員的出國機會更加少，加上中國外匯儲備從2014年的近4萬億下降到2023年的3萬億，外企紛紛撤資，政府除了用美金去買石油之外，還需要向俄羅斯、非洲支付大筆款項，習近平就更加不願意地方官員花美元出訪了。梁少華說，梁少華指出，收護照和種種事件都顯示中國正迅速走向北韓化，未來幾年老百姓生活會更苦，一兩代人將會被毀掉。儘管中國人普遍認為一帶一路計劃爛尾，但習近平依舊續費，在哈馬斯屠殺以色列人事件中，中國政府非但只不撤僑，還協助恐怖組織，令人感到絕望。其實大家都在等著那句話，公車總是在你絕望的時候才來的。梁少華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是這樣說的。中國民主黨執行長和人權活動組織負責人戒立健指出，疫情期間很多人低價拋售房屋，將資金轉移到國外，越來越多的人選擇離開中國，包括很多體制內的人。這些人公務員很多都是中共政府惡行的執行者，他們曾經是對訪民和異議人士的施暴者，然而他們最終亦都成為政府管控的對象，他們自認為是黨的一份子，但最終卻被限制出國，失去退路，成為政府用來維持統治和經濟穩定的棋。戒立健對美國之音說，他認為中國經濟崩潰、就業市場萎縮、大量資金外流以及青壯年勞動力的大規模離開等問題，是中國政府加強護照管控的根本原因。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張木林、法治洛杉磯的報導。